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加里欧节目，我是天，
我是杨宁，
我们俩好久没有一块儿录节目，
天叔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这又是这个老阵容，一看就是讲模型的，
是的，
是。今天我们请来好几位朋友，就是主要想聊聊这个原型师在这个手办的设计以及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就他们真正是干什么的，让大家了解一下。
嗯、对，
啊、嗯。然后可以，这次是远程录音啊，
是的，
在上海这边请到几位朋友，可以先请各位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哔哩哔哩会员购 CHE 手办原型大赛负责人于米，之前也是行业原型师之一。
哦，我是开天工作室的手办原型师邱泽宇，现在一直就职于开天工作室制作模型手办这个行业。
好、哦，你好，你好。最后，请我们这个北京的第三位介绍一下。
第三位，对，我这边也是机核的老朋友，然后呢，大家叫我老 Q 就行。我之前也是一直在听机核的节目，就是那种我都认识大家，但是大家都不认识我的这种幕后工作者。
老朋友了
啊、
嗯，老朋友了。
这个主要是这个把业内都请过来，我们也非常紧张，因为我们最多也只是进行一些小改造和普通的这个拼装涂装、
嗯、
对这个真正行业内事儿可以说是完全不了解。
对、
可以就是算是个暖场，大家可以讲一下自己的这些经历，就比如说自己是怎么入坑的之类的，可以请您那边先讲一讲。
我这边嘛，入坑经历就是老二次元了。大学时候就是特别喜欢动漫、动画之类的，然后因为学习了关于 3D 打印还有 3D 建模相关的知识，所以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这个可能是跟二次元同时带有 3D 接触最密集的这个行业吧。
哦，您本身就是这个专业的、
嗯、是。
那最早您是就是这方面的，还是说是一些工业的设计的那些建模？
最早其实参与的是工业设计建模，因为可能就是学校里面学的可能都是一些偏向于机械啊、汽车啊之类的工业建模、
嗯、
但是自己因为喜欢二次元这些东西，就拿着工业建模软件会去做一些二次元美少女大家懂得都懂的东西
啊、哦，剑走偏锋但也挺不错的啊，可以，那个邱老师可以介绍一下自己这个经历
啊。我是大学时期学的是数字媒体，然后我们有一个课程是那时候是三维建模软件叫玛雅，然后那时候大学毕业以后呢就去了游戏公司做游戏，然后发现自己水平不够，就报班学习提升技能，然后就报了那个开天工作室罗老师的班，然后报完班以后罗老师就觉得我还可以，问我要不要来开天上班。那时候我还对手办不是很了解、
嗯、
然后他就发了一些图片给我看，我感觉比做游戏的 T-pose 来的比较有趣、
哦、
然后我就因为做手办会有造型的张力嘛，
嗯，
我就觉得可以试一试，我就来了开天工作室，然后老板们就都买手办买雕像，然后看到就觉得很酷很帅，然后自己也开始尝试买一些手办，就这样慢慢入坑了。
哦，既是从业者也是玩家，再加上天赋异禀、
对，
然后成为一个这个
大部分从业者最早都是玩家
啊、哦，对对对，就是肯定是对这感兴趣嘛。
对对对，
那确实是，就这个做这个行业做这个工作，还是大家多数都是以兴趣为主，就是你喜欢这个事儿才能做好、
嗯。
我当年是因为上大学那会儿，不是会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嘛，然后这个我哥他们办了一个这金属动漫社，完了呢去参加展会，那会儿他们没什么东西可摆，就找几个模型，说高达的这种模型，说你们做做试试，然后做完以后呢在展会上就是一下就售空了，然后那个感觉特别好，还能挣点钱，然后后来这个就慢慢的走上这条路了，然后做做这些代工啊什么的，参加比赛获获奖，然后给自己的这个鼓舞也是非常那什么的啊、
嗯哦、
对，
老
是
这
个原因、
谈笑中说说获获奖、
啊、对对对，简单获获奖。后来这个也自己尝试，那会上大学的时候做了个牌子，就是那个潘多拉 X 这个工作室、
嗯、
然后一直也延续到现在、
嗯、
但是那会儿受这个盗版的影响，反正就 也没去南方嘛，当时，
嗯，
也没坚持下来，后来就做了设计类的工作，去做了一些这个汽车的设计，当然也是跟这个工业设计相关的。然后渐渐的，后来跑南方去寻这些厂的时候，又发现了这些做玩具啊、跟游戏周边啊相关的这些厂家，
哦，
然后就感觉跟挖到金似的，然后又投入到这个行业里来，就一直做到现在。
哦，啊，等于老 Q 就是比较杂。
对，
好多东西都接触过。
嗯，基本上反正这个设计是不分家的，这就是看你做的是什么样的玩意儿了。
是，
对对对。
那随着这个年龄增长啊，就是说自己对于这个模玩爱好方面有没有什么改变，尤其是消费的一些心态啊、门类啊，或者说自己喜欢的一些原型师一堆风格有没有什么变化？
这肯定应该是还是有一些的，因为小时候多数都是没钱替别人干活嘛，对吧？这属于是一个以玩养玩的状态。
嗯，
那现在可能时间没那么多了，但是这个经济能力可能比以前好一点，可能会买一些成品啊，或者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们可能多数买玩具都是当这个教具跟参考来买的，然后或者是自己喜欢的一些没有时间去完成的东西。
嗯
嗯，行，那邱老师那边呢？
我这边是以前小时候看动漫，比如说《宠物小精灵》《网球王子》，一开始小学的时候还是接触的那个周边，就是贴贴纸那些，然后到了初中，手办慢慢就开始有了，有了以后就开始，就感觉买一个三维立体的感觉比较，三维立体的感觉会比较直观一点，也比较好摆设，然后我就开始尝试着买一些精品啊手办，那精品跟手办，精品它是比较便宜一点了，手办价格会高一点，也是有时候会有限量发售嘛，这个也会更有收藏价值，就是看到时候看以前的经济能力，考试考得好，父母给的多一点就买手办，没钱就买精品。
哇，那这根据自己这个经济能力去购买，那肯定有一些取舍，有没有一些自己印象深刻的，就是当时怨念物没买了的？
怨念物是那时候，就是宠物小精灵很喜欢一款皮卡丘的，然后那时候算上过年红包都不够买，然后就买不上，后来他跟我说没货了，小时候也那时候还不流行淘宝
啊。
就是没货了，就也不知道去哪里找，没货了就没货了，然后就错失了这个手办。
嗯，就那家店就是您这个小天地了。
对对对。
嗯，于米老师那块呢？
我就比较简单一点了，以前主要是买美少女手办，现在也主要是买美少女手办，我觉得以后可能还是主要买美少女手办。
哦，
那咱俩可能那比较多一些。
对对对，还是很纯粹的。对对对，
很专一啊。
对，
对，男人兴趣还是很纯粹的。对，
那确实。其实之前我们这个在交流过程中啊，也看到过一些就是二位原型师各自负责的一些模型建模以及这个成品啊，所以就特别想知道，就是说从这个原型到手办这个制作流程中啊，原型师到底会负责什么。
嗯，
因为这仨字儿一般就会在这个商品信息啊和展会上看到，大家只觉得这是一个把这东西去做出来，就具体是怎么做呢？是手工制作呀，还是纯3D 建模就能给弄出来呀？就这些我们是完全不知道的。
哦，
对，所以想请各位这个简单去讲一讲这个各环节之类的啊。可以，泽宇老师先请。
我现在主要是从业雕像嘛，然后雕像它比较大，然后接触的也是数字建模，就是在电脑软件中建模，就是相当于在电脑软件中捏泥巴了，从一个球开始捏，建完模以后就是你能比较直观立马展现出一个效果，不像用，如果早期如果用手工的话就是时间会比较久也比较费体力，如果用数字建模的话会比较快一些，那借助 3D 打印嘛，就是生产的时间会比较快，加上开间是做版权的，加上版权监修比较久，所以一般都我们都采用数字建模加上 3D
打印，最后在手板修一个最终的模种，模种就是翻模前需要的最终模型。
哦，
所以我工作主要就是负责，第一是从还原原画设计，就是在 3D 软件中还原原画设计，然后第二就是过监修，就是带版权的话需要过个监修，然后监修用 3D 改起来也方便，不然比如说你一个人手是举起来的，你如果要是用手工方式改的话还比较麻烦，要是用 3D 改就是调一下，可能就是调一下就行了。
嗯，对对，确实是。
然后对，所以第二步就是过监修，过完监修以后到手板师傅那边，手板师傅那边就会就涉及到有点工程了，比如说你这个设计沉重的问题，就一开始比如说原画师没有考虑到，比如说你举着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要是过重的话到后期可能很容易变形。
嗯，工程跟结构方面的事。嗯，
对对对，工程然后手板师傅会给你反馈，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反馈做到沉重没有问题，就改手板师傅的反馈，改完反馈之后协助完模种师傅，做完模种以后就是翻模前的那个最终模型以后，就我们的工作任务就结束了。
嗯，
后面就是由工厂去翻模啊、上色啊，然后我们可能有时候版权方需要上色的话，我们会需要加一个步骤，就是制作一个渲染图出来，就是给他们做上色参考。
哦，
你在工作中会直接参与那个实际的喷涂上色吗？
不会不会，
就是样板的上色这种工作。
不会，但是他会给我们看他的。就是他涂完之后会找我们拿一些建议，
嗯，就在这个还原的匹配度上，你们去帮他们进行一个合理的筛选，对吧？
对对对对对，但是具体怎么上色我们没有参与
啊、
嗯。
但是你这次比赛还是报的是涂装完成品的这个作品。
哦，对，这是比赛就不一样了，没人帮你，你只能靠自己，你肯定是全程参与的，就是从原画设计到数字建模。到分件嘛，因为需要拆件，建完模需要拆件，拆件完以后需要采集到打印，打印完到手板，手板完再到翻模，翻模完才涂装嘛。因为我们很少用打印件去翻模，用打印件翻模的话有好处也坏处，打印件涂装就是快，但是打印件很容易变形、
哦、
所以最好还是按一步一步来，先 对先打印件打印完了以后，手板师傅做完了以后，我们再拿去翻模，再上色，这样一步一步来，会比较时间来得及的话，会比较稳扎稳打一点。
等于我们在一些模型展上能看到所谓的灰模，其实就是做出这个翻模之前最后一步的样子，是吗？
其实一个拆件的样板，
是的，
其实
啊、
因为如果你用打印件去上色的话，有时候它紫外线也好啊，或者长时间的置放也好，它可能会开裂呀、啊。你已经做完了这个上色的工作，你到时候在置放的过程中又损坏，它等于就把这整个的步骤都破坏了。所以你宁可多花一点时间，再做一个完整的 PU 版，然后再去把这个上色样品展示出来，或者把灰模展示出来，效果都会比这个直接用打印件要好一些。
哦，
嗯，
刚才您也提到这个 3D 打印啊。就我特别好奇一点，就是 3D 打印这个技术您是怎么看的？因为我知道海洋堂这块有贩卖一些 3D 的打印的涂装件，就供玩家自己手涂去玩的一些怪兽或者什么的，然后也有一些厂商呢他在做这个 3D 的成品，只不过我觉得做成品的话现在其实并不理想吧，这个效果。对于原型师来说 3D 打印您怎么看，或者说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提升的空间？
那个 3D 打印早期我们接触的时候，那个打印机很烂，那个精度可能只有 0.1， 就打印出来像那个以前上地理课那种等高线一样，一层一层一层一层，
成纹特别大的那种。
对，成纹特别大。
那时候可能就更接近于那个 FDM 打印，就是那种线打印，转着圈的那种。
嗯、融化之后，然后再成融的形式的
FDM。
就是打印出，就是怎么形容呢？就是比如说一个方形，你在它每个角度加一点加一点，它就是形成一个圆。那之前的 3D 打印技术呢，就是它形成不了圆，它的圆的边上有那种等高线一样的东西，这个就是叫成纹。
嗯，
然后早期这种成文特别厉害，然后会，因为我们是做数字 3D 的，那个都要靠打印机打印出来的，
嗯，
后面就会给手板师傅造成很大的压力，他要拿那个砂纸在那磨，砂纸又费砂纸，又费手，又费眼，还他们还得拿个那个灯去照。
对，最终的造型跟那个你数字呈现的东西还不太一样，因为它会损失很多细节。
对对对对对，如果它一，比如说你做了衣服，你做的很精细，那个衣服有那个衣服的纹理啊，
嗯，
就拿放大镜看那种衣服的纹理，如果它一不小心磨掉了，那个纹理就是缺掉的。
是，因为那会儿的 3D 打印可能只能支持一些这个原型的大型。大家作为一个修改跟参考，或者说看看是否有这个，
对，主要都是参考，已经
没有，主要就是这个
太难修改了。
对对对，
对对对对。然后后面有，反正目前经历了三个阶段嘛，然后到后面，
嗯、
后面0.1的比0.1精度更高的0.08、0.05的，就
0.025、0.002，现在慢慢的就越来越细了。
现在
都
是0.002，对对对对对。现在出来的已经基本没有什么看不到什么成纹了，
嗯，
用那个红蜡也好磨，早期白蜡的话，白蜡比较硬也很难磨、
嗯、
现在红蜡很好磨，
嗯，
就现在打印技术基本是两三年一换代吧，就材料啊打印机啊。
而且那会儿做原型的时候你们还有印象吗？那会儿大家舍不得打红蜡，都是白蜡跟红蜡配着打，就是一些大的那些什么纹理比较少的，大家都是打白蜡的起型来做支撑，然后细节部分去打红蜡，然后最后再去手工修。对，再去手工修。那会儿打那么一套可能得有6-8千美金，打一个1:4的都非常贵。
那时候就头啊手啊重要部位红蜡，
对对对对对，重要部分用红蜡、
啊、
但是红蜡说白了其实也没有那么细。对，最后还是得手工精修，还是得看这个做拆件的师傅这手有多好，有些部分甚至还得用油泥重新补啊，就我们之前也干过不少这样的活儿，反正
对对对、
嗯、
啊，补土啊，油泥啊、
嗯、
原子灰啊，这些对
没错，
就目前还是个对生产来说能比较轻松的完成了，但是还是避免不了一些成文的这些。
对，反正在那几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到，在2016到2018年、2019年那会儿，很多就因为打印这个事儿慢慢起来了嘛，精度也起来了，很多厂牌也都慢慢的就冒起来了。你像 P1， 像这些传统的 Sideshow， 像这些厂家，他们一直是最早坚持啊，或者说最早坚持用这个手工油泥，然后来做造型，然后后来呢，慢慢也都开始转向数字了。然后这个数字打印技术一起来之后，厂牌突然间也就雨后春笋般全都冒出来了。
对， 对，
嗯，就玩家的选择也更多了，对，厂牌的这个开放也就更广了。
对，没错，那个刚刚提到海洋堂那个 3D 打印，
嗯，
补充一下，那个 3D 打印他们其实是有抽壳的嘛，就是抽了1毫米、2毫米的厚度，因为不可能打实心的。那个假如他们愿意打实心，就是用 3D 打印的话打实心，然后比例不是那么大的话， 3D 打印还是能支持小批量生产，但是大批量还是不太适合。
嗯，
你这边打印抽壳你一般是自己抽的，还是说让别人来考虑之后？
就是比较脆弱的地方我会抽的厚一点，比如说3毫米、
嗯、
就但比较坚固比较大个就体型比较大的就是1毫米，比如说像那
个现在好多软件都特别智能了，包括做支撑啊，包括做抽壳啊，这些做这个结构方面的软件有很多可以非常成熟的帮这个设计师来处理这些问题。
对对对对对，就是主要还是看情况了，看牢固度。
还有一个就像我们这种没有资金支撑的，可能就是要考虑一下克重的这个问题。对，这也很关键，如何摆放，如何放，就是说这刚才您也提到了，像圆这种等高线打出来不太好看，现在其实这个0.002这种精度有的打得出来也能够看出来一点，它需要稍微用砂纸带一下或者喷喷砂来处理一下这个表面，但是你的置放的位置不同，这个等高线还有这些晒的这个纹呈现的地方也会不一样，有时候靠这个摆的姿势也能够去避免这些问题，这也是打印这个叫什么工程师靠他的经验来判断的。
对，
对，尤其是面部这些地方其实挺关键的。原来我记得有一款 P1 做那个杰洛特那个后脑勺成品的那个大货，我不知道你们买没买过那款产品，就能够特别明显的看到那个打印纹在耳朵根后头。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都能看到类似于这种未处理的非常细致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对，就数
可能是不够降吧。
对对对，像数字类的产品可能有时候会有这种问题，就看他们后期做的细不细了。嗯，
致敬手板师傅，是幕后工作者。
嗯，
啊、哦，原来 3D 打印这还有这么多说头，
还是有一些小的这个那个差别，细微的差别在里面、哦。可能一般玩家不会注意到这些事儿，但是
是因为大家平时用的可能也不会用到做这种东西上，
对对，
更多是补个件什么的。就我们那个、嗯、那屋里头也有一个 3D 打印机
啊、
嗯，之前也是这个有朋友正在学，一边学一边弄这个、嗯、打印一些小玩意儿什么自己。
是光敏树脂的还是那种 FDM？
啊，这我就不知道了
啊、
嗯。不过我感觉这种东西近些年这个价格下来，然后技术下放什么的
啊、
嗯，可能也确实
发展的非常快，
对这东西的推动。
嗯，我觉得未来可能甚至。这个它会代替一些物流上的这个东西的优势，因为很多、
嗯、
玩意儿价格高，你看像海运啊，像什么这那类生活用品，有的甚至都可以 3D 打印去完成了、
嗯、
对对对，它也解决挺多麻烦的，但是就看它能不能普及起来了。
之前我看到这个泽宇老师这个参赛作品是 CHE 的参赛作品，我在聊这个作品之前，我觉得可以请于敏老师讲讲这个 CHE， 对吧？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好啊，那 CHE 是什么呢？ CHE 听起来有点像车展，但实际上是哔哩哔哩会员购，对，实际上是哔哩哔哩会员购办的手办原型创作大赛。像邱泽宇参赛者的话，有了解的话，这边基本上就是希望把参赛者汇聚起来，来做一个盛大的交流比赛。你这边最早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到的呢？
我这边最早是通过 CHE 邀请的评委，他发布了一个朋友圈，我看到这评委是我的老师，看到他发了朋友圈，然后我就知道，我在想，哎，这 CHE 大赛是什么东西，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转发，然后因为我老师刘其胜也是比较有名的嘛，然后我说他还转发、
嗯、
他还跑去做评委，我那时候就很好奇说这个 CHE 是什么东西，我说，然后我跑去问他，我说我是不是需要参加一下，他说你可以考虑参加一下，
通过罗神的推荐
参加吗、嗯、罗神的推荐居然是考虑参加一下。
对对对对，他不做要求，他性格比较随和一个人、
嗯、
然后直到当时比赛我提交作品的时候，我也只知道 CHE 是目前给玩家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然后具体他们想怎么创作想怎么操作我也不太懂，
嗯，
这个具体还是要大赛人员给你们解答一下。
那请于斌老师继续介绍一下。
CHE 这边主要是通过前期的这样一个类似于就是大家从常见的一些手办比赛的运营吧，然后我们汇聚各方面的原型师，然后评委资源、
嗯，
来创作大家所欣赏能欣赏到的优秀的作品。引入优秀的作品之后，我们可以对优秀作品再来进行一个投票，然后获奖，包括大家很多选手实际上也有很多是不仅是冲着奖金，还会冲着大家评委的名头来的，因为大家不仅要交流，也希望得到行业类大佬的点评与指导，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嗯、平台的力量嘛，对吧？
对，说起来邱老师这边除了那个你的罗老师以外，还有其他的评委也是特别感兴趣的吗？
哦，当时看到大山龙啊，大山龙很早就很牛逼了，那时候很早就喜欢大山龙做的那个怪物猎人的一些手办，然后看到有大山龙评委石仓英子、
希望听到这个儿时偶像的点评。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吧，
对，是这样，然后还有现在教自己的老师啊，还有其他工作室手办的资深的制作者的那个，对我们参赛者来说是比较大的鼓励跟意见吧，比较好的。
据我了解 CHE 的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它这个资源整合，就它其实是一个一条龙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算是服务吧。
对这一块的话，CHE 其实在整个 ACGN 的这个手办这个文化圈子里面吧，它就是刚刚提到这样一个一条龙的服务。因为对于创作者来说，其实是很难接触到上游的版权的，然后可能下游的工厂也没有那么容易接触到，但 CHE 这边可以帮助创作者从上游获取 IP 版权这一块开始做起，然后后续推进到他们可能需要不仅仅是单纯的贩卖自己的 GK 白模，还需要进行一个就是量产式的制作然后贩售，这一块也是 CHE 能提供帮助的地方。
行，大家也知道什么是 CHE 这个手办模型展了。那我想问一下泽宇老师啊，就是您这款以折纸为题材的作品非常漂亮，我们看到那图之后，就是以这款作品为例，您从构思到最后把它做出来大概用了多久？然后像这个备赛期的话一般是多久？
构思到完成就是到自己满意的程度大概用前前后后用了3个月。
哦，
这3个月是夹杂着你各种熬夜各种通宵搞出来的。因为我当时知道这比赛的时候时间比较晚了，是4月份，他们是8月15号要提交最终作品嘛，所以我4月份到8月15号，我一记一想可能只有4个月时间，而且我那时候知道的时候已经4月底了，已经感觉时间很赶了，我就一直纠结要不要参加，哎，感觉拼一把吧，努力一下，然后就开始去做设计。设计的时候前一周一直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想法，就是设计稿也画了好几个，就一直不满意，感觉不够出彩，不够夺人眼球，就一直否定自己，就陷入创作焦虑。那到后一周呢，干脆就也不那么焦虑了，就心态放平一点去想它，可能就是突然某一天有了灵感，你就赶快抓住那个灵感赶快画。那时候我还跟我的室友们去打羽毛球，打着打着就突然有灵感，
哦，然后赶紧就
对
不比赛了，直接回回去做。
对对对，我说不玩了不玩了，回家，我有灵感。那就可能画那个稿就画了2到3天，所以说一直到设计满意出那个比较理解的叫原画吧，就是出原画我大概用了1周多快2周的时间。
嗯，
就这边就去掉半个月了，那时候已经5月中了吧，我就赶紧开始建模，建模我就建了1个半月。
那最享受的还是这段过程创作。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想通了以后后面就好好弄一点，主要是前面设计
就顺了。对
对，相当于你打地基，地基打不好你后面模型
没法精装啊。对，精装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挺那什么的，就特别解压的过程。对，但是你设计这个结构的时候是一个比较烧脑的那个环节，对吧？
对，我当时还告诉自己如果我设计不出来我比赛就不参加放弃，
对自己要求非常高。
这一环一直没打通。
对对对，我就想一直想做设计到比较夺人眼球，比较能吸引人注意力。
嗯，再跟其他作品有点这个差别，有点差异化。
对对对，就看起来不一样，比较不一样。
对，就在比赛里面才容易被人记住嘛。
对对对，然后后来我模型就白天上班，一下班就回家搞，连带通宵带熬夜的。
嗯，那有没有想过把这个风格继续延续下去呢？因为就慢慢的不就形成一个独特的风格了吗？
会出一个系列吧，可能会后面有在想怎么弄成一个系列，但是我还在构思，也这个也没这么好想。
嗯，
因为你要做的不一样确实要耗的脑力比较多，然后你要看的就看的图啊，看的别人设计比较多。
嗯，
对，然后后面我那个建完模以后我就花了1周的时间去拆建它，就是把它分成几个块把它拆建能组起来，1周，然后2周打印，2周手板，就是手板师傅要修嘛，修刚刚提到打印出来的那个成纹啊，然后接缝啊。其实那个手板师傅主要任务就是把你的打印件能拼装起来，承重没有问题，没有成纹。
甲组的这个活他们来处理。
对对对，他们处理好了之后你这个就是手板其实基本就完成了， 然后我的头上了一个颜色，涂了个两到三天，然后正好压线了，也是压到八月十号了，八月十号提交的，他十五号要那个，反正也是很赶，就是压线。就我这款
比赛作品基本上都是压线提交的，对，不到最后一刻自己绝不满意。
对对对对对，之前还感觉不满意，还想修的，时间不够了就先提交了。
反正就是设计的终点就还是妥协嘛，就也跟自己妥协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
对呀、啊，也跟那个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吧，你要求越高、
嗯、
就其实你做东西能看出你用心程度的，你用心的好的话、
嗯、
你东西就会比较好，
已经算是非常快的了、
嗯、
老 Q 其实之前也给我们看过一些自己的作品啊，
对，
就比如说有一个做过一个最后生还者的艾丽
啊、哦、对对对、
啊、那你可以讲讲、
嗯、
就是比如说以这款为例讲讲。
我那个其实和他们这还不太一样，我那属于是一个油泥的作品
啊、
哦、因为原来我们会做一些一比六的头雕这类的，主要是帮其他厂牌代工、
哦、
但有的厂牌可能也不太方便说，但是大家应该都见过。
嗯，
对，然后呢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喜欢这个游戏嘛，然后呢想做一些跟这游戏相关的周边，当然这种也就是自己的爱好做着玩的，它也不是贩售的一些产品。然后那会儿正好赶上这个美国末日二不是刚出那个宣传片嘛，
嗯，
然后大家都特别喜欢那个年幼的艾莉，但是年幼艾莉突然长大了，就对，哎都没见过，这个 PV 里面只出现了大概五到六秒，完了呢根据这个侧脸我们就做了一个她的胸像。然后那会儿正好也是因为想赶上他这个展会，去在跟他们的那个制作人那边一块宣传推广一下，当时自己做的那个厂牌，完了就赶在这个展会之前做完了给带过去了。然后正好有幸也是在那边碰上了这个制作人，制作人也大惊，然后说我操，这个只有四秒还是五秒的宣传片的侧脸，你们还原的这个还原度还是很高的，然后非常热情的给我们签了一名，可能也没好意思直接要走。然后这个对，然后后来呢这结果没想到游戏里边他们也给我们一大惊
啊。
对，
是
本来
我们已经知道了，
已经知道了啥、
啊、
本来我是想做一个乔尔再做一个艾丽，结果你说这个乔尔我是做还是不做的。对，
哎，集合真是太懂美国末日了。
是吧，对，我这地台得给他设计成什么样的，这个才能让我满意啊，他满意呢，对吧？
啊，
这个对，反正这事儿也是挺多。我们做这个油泥可能跟数字还稍微有点区别，因为我们的纹理和这个效果呀多数都是用手工来做的，而且呢有些工具没法满足的我们还自己去车一些工具去做。然后像这个实施的工期也会比数字稍微要长一点，因为它没有这种镜像的功能，你所有的表面都得去挨边处理，是数字之前的一种制作方式吧，但是可能就是比较传统。嗯，但是效果会相对来说更直观一点，因为呢你数字制图的时候它多少还有一个摄影机角度或者说这个视图几遍的这些缺陷，你需要去经验来弥补，对，这些是需要经验去判断的。但是做实体相对来说就更直观一点，你就可以拿在手里看啊。
那其实这个技术上肯定是各有优劣。
嗯，对对对，但
像刚才说到一些概念啊，就比如说这个拆件啊或者什么的，这些东西大概是什么意思呢？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吗？
哦，这种东西其实就是根据你的上色或者根据你的生产，然后呢在这个样板上做不同的设计。就比如说有的地方工人上色可能会分几步，然后呢你要是想避免它的遮盖或者避免它的这个喷涂，或者说你想把它的这个胳膊或者肌肉的部分单独附成肤色，头部附成肤色，这些地方可能需要做提前的拆件。
哦，
做树脂来说其实还好一点，因为树脂这个对于产品的造型自由度相对来说还高一点。如果是做 PVC 呢，可能有些比如说憋机啊或者说是排气啊或者这些地方它拔模不方便拔的，或者说会导致模型生产成本增高的这些东西，我们可能需要提前把它拆得更碎一些，主要是跟成本和这个生产的那什么相关
啊、
所以要做这些工作。
这些东西不见得是你真的想这么弄，其实出于
成本考虑，对对对对对对对，
它的一些附件涂装或者什么的，
对，有些成熟的作品可能会提前考虑这些问题，就在 设计，比如说在二底稿的时候，我想，哎，这东西可能最后生产的时候，比如像刚才他们讲的这个雕像，我的站立，我的支撑问题，对吧？如果是用 PVC 做腿，你里面不做桩，可能过两年一热，它这东西纹就软下来了。我们很多见过那种单腿站立的这种，那你要改成 PVC 的，或者说改把角度什么的这些提前在设计稿上做好这个预估，可能就会减少在 3D 上或者说在原型制作上的这个周期。对，这些也是可以提前避免的
啊。
嗯，
像泽宇老师那边的话，您要接到一个活儿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考虑它这个，比如说是雕像或者什么的这个定位，它的这个预估的售价，然后去分析成本，然后再进行不同的设计呢？
对对对，主要是考虑，如果是雕像的话，主要考虑承重问题。承重问题，然后细节度，因为雕像比较大，你细节度要做的足够，玩家才会比较认可。除非是二次元，就细节就是，比如说不用上布纹啊那些，假如战损什么的，就假如你是做那种1:1的大雕像，你的精度啊、承重啊要考虑的比较足一点，然后还原度啊。
啊，像雕像的话，比如说它的这个材质什么的，应该跟普通大家理解手办也不一样吧？
雕像一般，比如说你开店最近做的就有硅胶的，有硅胶的材质，有宝丽石，有树脂。
嗯，
对。
哦，那难度还是挺高的，因为它不同材质的缩水系数还是也不太一样。人家提前在 3D 上做缩放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问题，是吧？
对对对，有个缩水率的问题，你越大的话，缩水率越大。
对，
然后就会导致。对对对，你拆件的时候会有那个缝嘛，如果你太大的话，缩水率太大，你那个缝就特别大，这时候就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就需要手板师傅去修它。
是的，而且这个雕像上的，你看像我们说的这种 PU 的材质，也就是咱们玩家嘴里面说的这种 AB 水，也就是树脂，但是在厂家呢，可能这个他们所谓的树脂就是这个宝丽石，也可以理解为我们常说的石粉粘土，这个细节的控制跟重量也是不太相同的。嗯，包括在组装的时候，可能石粉粘土更容易把像刚才他们老师提到的这些缝隙的问题，通过加热、通过挤压都可以把这些完全避免。但是你如果全做 PU， 要求细节的时候，这些东西也不太好控制。所以这东西都是在生产的过程中和你的这个造型啊，和你要的结果去临时判断的，都不是完全确定的。对对对。
像二位做这些东西都是有一些是原创的，那你一般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会从什么方面汲取灵感呢？泽宇老师可以就自己的参赛作品的例子讲一讲。
灵感，我灵感一般从小时候，比如说，我经历的事情比较多。小时候，比如说。以前我爷爷看那个战争片，我爷爷是军人嘛，然后特别喜欢看战争片，然后看那个亮剑叫李云龙，我有时候创作有时候也会想怎么样把这种，就是用亮剑的话来说，用亮剑精神来创作这个主题。
哦，那其实是比较感性
的
一些东西。
对对对，我是从这些角度开始思考我要去做什么东西。
但您这款折纸我是看不出来亮剑，感觉可能介绍
折纸是
这个借鉴更直观的东西比较多一些。
对，折纸是大学时期2016年的时候看了一个迪士尼的动画片叫魔旋传说，它就是整个动画片都是用折纸的形式来表现的，动画有点像定格动画那种，就是用折纸来表现的，就是每一帧用纸去折出来，然后就是当时想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动画看了就很有创意，就很有意思，我就想到用折纸来去做这个手办。
有趣。
对
啊，那老 Q 这块呢，自己的一些东西一般会有什么？
哦，我自己做的这东西就比较杂了，有点像就是机构这个工作室他们这个 村上先生的这个思路，主要还是做自己喜欢的。你看他们做的东西也都特别杂，有的是小恐龙，喜欢这个 IP 作品；有的就做黑魂系列的这个，对吧？有的时候做这个逃生系列的，然后还有什么合金装备，就是根据自己喜欢玩的东西。嗯，商业作品当然除外了，人家委托什么，我们可能就得照着人家这个思路来。其他的关键还是看自己喜欢。嗯，我自己可能爱做那些都是买不着的。
哦，
对，之前比如像那会儿，魂系列东西可能全都没出过，我们就自己做了一个，完了这个反正玩家反响也还不错。然后像这个末日也是，但是这东西都没售卖啊。对对对，就是群里面大家喜欢自己分享一下。
像我和杨宁经常看 B 站的一些模型的视频啊，我感觉就是评测类，然后就是自己买东西去展示的比较多，因为这样的话其实的制作门槛比较低嘛，然后有一部分也是有那种涂装教学啊，或者一些这种技术类相关的。
嗯，
嗯，不知道各位平时看不看啊？
技术类相关的视频还是太少了。就我个人感觉，这个技术类相关的视频的话，因为手办的制作流程还是太长了一点。我们平常看到 B 站上制作类的流程，其实可能看到的更多是绘画的 2D 的，因为他们 2D 绘画平面，然后可以把那个过程加速，然后就做成一个就非常完美的视频，而且可以在很短期之内就有这样一个视频。但是手办流程制作，如果你们是要放一个比如说灰模制作甚至彩模制作的一个视频的话，可能要从 3D 阶段一直录制起，一直录制到最后阶段。之前邱老师也提到过，像他做一个灰模就可能就要3个月，然后如果是彩模阶段呢，可能就要更长的时间。那么比如说我如果作为一个 B 站的或者说 UP 主或者什么之类的，这样一个视频的发速度的话其实是太长了。作为一个视频，其实整个 B 站的现状我觉得还是非常欠缺这种手办类的制作视频，不管是教学啊还是自己的就是娱乐制作视频。
那
我们推荐可以看一下日本的那个，最早我们是零几年，2005-2006年那会儿有那种大师系列，教你做拼装、成品、改造、树脂、GK 这类都有。对，那会儿启蒙主要是看这类的视频做的。他们其实就是把那个各个关键的制作节点给你做一个小的总结，让你看到这个制作过程中的一部分。他也不是把所有的这个过程都展示出来，包括他设计场景的时候啊，如何展现这个造型的张力或者临场感这些东西，他一步一步的大概给你讲。反正翻译的准不准确我们也不知道啊，因为听不懂日文，反正全都是看字幕。对，
但我觉得对于一般的玩家而言，可能更多的确实只会关注到这个消费这些东西，
消费
啊，顶多可能是一些涂装的一些技巧或者什么的。真正参与这种完全制作，其实还是这个行业内的人更多一些。
主要制作还是乐趣更多一点吧，大家主要还是为了玩，因为他毕竟不是在这个行业里面靠这个生存。
嗯，
对，
二位老师应该都去模型展上出过摊吧？
这出摊的经历是不少的。对对对，
可以讲讲那个出摊的故事，就最开始怎么那什么？
对，有没有
什
么好玩的？
对，反正出摊的经历，我觉得售卖这一部分呢，主要是。我觉得主要还是跟黄牛斗智斗勇，因为现在这个玩具的二级市场可能比一级市场更那个乐观一点，对，更红海一点。然后呢，有些因为疫情的原因嘛，有些展现在可能各地的人也不会跑得那么方便，就是不能说我随时都能到场，然后所有的摊儿在发售的时候我都能在场地上买得到。
嗯，
然后我们其实去的时候有时候不在场的时候也会帮朋友看看摊儿。比如像那些搜富比的展，对吧？那刚开场的时候，可能，这边摊主不在，说，哎，你帮我看一下。然后，但是他这东西卖多少钱，我们心里也没数，对吧？那有人过来问询价的时候，我还得赶紧给摊主打电话，我说，喂，你这东西多少钱？长什么样？我还得给他用嘴描述一遍。然后那边我说，您知道多少钱吗？人看看长那样也不像买玩具，他说我也不太清楚，我给你上网查查，查完半天以后他说不行，他说我给你问问买家，我说得了，你们俩电话对着，你俩坐着聊吧。我们就完全都不知道，反正
两个中间商是吧？
对，两个中间商，对，但是就是我们不赚差价，他们赚差价的，反正是你也不好意思，人家问你不给人卖了，对吧？反正对这种事儿挺多的。
啊，邱老师那块有没有什么这个参展的一些经历以及一些趣事呢？
我是去年的时候，上一届 WF 的时候第一次参展，因为那时候感觉能做出一件小玩意儿了，然后想试一下自己做的东西在有没有认可度。
嗯，
然后 WF 第一次参展做的是小潮玩，然后其实挺失败的，准备了200个吧，然后卖了可能几十个吧，就是参展的时候，但是会跟比较有趣的过程比较有趣，就是能看到其他朋友也一起做嘛，我能拿我自己的作品跟其他朋友交换，然后能相互讨论一些自己的创作上的，就他们也挺乐意跟你讨论的，就会对你的作品提意见啊，好的坏的，做的好的哪里，做的坏的地方，就做的还能改进的地方在哪里，他们也会跟你提。
没错没错，个人展位是非常有魅力的，这个 WF 的精髓，
创作者的交流欲望都在个人展位上得到了最好的释放。
对对对，我们反正就当用爱发电嘛，也没图卖的好不好，就是看希望能跟其他的朋友们一起交流一下大家创作的心得。之前好像看到有个人是用那个针织啊，就是针线去织出来的，感觉那个织的还挺好的，就感觉也挺有灵感。
啊，他做的是什么材质的呢？
做了一个我形容不出来。
没事，有图片的话回头可以分享一下。对，
哦，行行行，就是也是做了一个小潮玩什么的，就类似于潮玩的性质，就挺好的。对，但它是针织的。
但我觉得这个商业失败应该不算失败啊，这毕竟您想拿出来的作品肯定是自己喜欢的，
你自己比较满意的，一般都是。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
那这可能又涉及到一个就是说商业利益和这个个人爱好取舍问题。
嗯。
那比如说您下次如果要继续参展的话，您还会做这个东西吗？还是说会就是转换思路，换一条赛道？
因为这个系列是自己喜欢的，所以有一直在做这个系列。
哦，
相当于用爱发电。
嗯，
对。然后其他方向会考虑一些比较符合比较符合大众审美的，就是不是专门自己喜好的，因为你要玩肯定是大家一起玩，大家接受你这个东西，你老做自己的也不一定，也不太，就是有好有坏吧，自己开心，但玩家不一定那个
啊，
不一定买账。对，我是这么想的，个人看法。
目前应该是没有太多这种可以参与的展会了吧，因为遇到了一些这个取消啊，或者说不方便这个人员流动什么的。
对，疫情确实很厉害，基本上所有的线下展会应该取消都取消了差不多了，要不大家就统一开开心心的转为线上展会了。
嗯
嗯， WF 已经做这个先例了。对
对对对，像这种线下取消的话，对原型师像各位啊，就感同身受的，最直观的有什么影响吗？
我这边应该还好，因为我们可能做代工的比较多。
哦，
对，就是帮其他的客人孵化的这种比较多，对我们影响其实并不是特别大，因为我们不负责销售这一块。
嗯，
对对对，对于销售端和零售端来说可能还是有点影响的。
那邱老师有觉得有没有什么这个影响或者变化？
首先对于原型师的影响跟玩家的影响，就是他看不到实物，对，就是有的东西看不到实物就很难体验那个空间感，
是否体量能够合适，是否是贵霸，对吧？
对对对对对，是否摆得下。然后有的实物看起来会很震撼，但是如果摄影拍得不好那也就一般，有的实物一般摄影拍得好那就看图嘛，就会很震撼。所以我觉得雕像这个既然是实体产物，我觉得要看实物会比较好一点，就是
大家都希望追线嘛，就怕三分照七分拍，对吧？这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这是一个影响，第二个影响就是像我们这种边上班边做自己原型的还好，就是如果职业做自己就是自由职业的 原型师他们做的话就没有机会展示嘛，宣传的力度也小了一点，可能对他们的生活现状啊，那个创作心态啊，多少会有影响，我觉得是这样。
这一方面确实，其实整个线下因为疫情的影响，它对国内创作者的这个影响是特别大的。嗯，就是作为 CSG 的组委会看来的话，因为很多参加 CSG 比赛的选手也都是参加过 WF 啊，或者是参加过其他的一些魔玩展会、
嗯、有过参展经验的，
对对，大家反馈过来的整体状况能看出来，因为大家首先是要有一个交流欲，就是我刚刚说的 WF 上的那种交流欲、嗯、但是如果线下取消，首先这个很明显就没了，大家只能把这个交流想办法转回线上或者转到一些其他的渠道了。
嗯，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很多人做自己的作品除了要分享还要需要销售嘛，因为大部分人销售都是白模，其实销售之后还需要白模去找人涂装之类的，这一方面也是的、
嗯，
如果线下取消，有一些销售的可能就没有那么便利了，然后包括如果他没有办法销售的话，这个原因是自己来说，有可能他投入的成本，也有可能他投入成本之后就得不到回报了，这样也是一个非常让人是困扰的点、
嗯、确实是对收益是
这一方面也是 CHE 主要就是想就是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在这方面 CHE 其实本届也是主要是转为线上了，然后所有的问题也是想办法通过线上来解决，包括销售包括交流。
像您那边的话基本是有一个一条龙服务的，就比如说这个能最开始是对接到这个 IP， 然后下放给原型师去参赛，再从这些优秀作品里边甄选出来，然后去进行一些商品化。
是的， CHE 因为它这一次已经是第二届了嘛，其实从上一届开始这边就是从最早的流程就涵括在里面了，最早就刚刚大家提到了包括这个版权 IP 的筛选，然后再下放给所有的选手，让大家去报自己喜欢的企划，然后再通过这方面的沟通去把整个赛事推进下去。然后今年也引入了新的 评选和销售，也是跟去年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像是一些 IP 版权这些东西， CHE 那边一般有没有什么选择方向，比如说针对时下的一些风潮啊，还是说之前就有一些固定的合作伙伴，
或者说是在比赛之前是有这些 IP 的框框告诉大家可以在这几个里面选择、
嗯、
还是说根据你们制作之后哪个效果更好，再根据原型师的作品再去跟版权方谈，咱们是一个正向还是一个逆向的操作呢？
其实最早对于 IP 的选择有一点尝试的意味在里面，因为一开始就是并不知道就是哪些 IP 是一定能获取授权，或者说它能得到版权方的就具体的认可的嘛，所以最早其实是有一点尝试的。但之后的话 ，CHE 的 IP 的这个选择实际上就会更加偏向于一种开放性质的，会让大家去自由的选择 IP， 然后包括之后如果我们继续推进这个事情的话，就是所有的 IP， 不管是你在不在我们 IP 池子里面 IP 都可以来申请参赛的、
嗯、哦，
模型消费吧，其实这个涵盖非常广，像刚才提到的就有比如说这个自创的一些东西，以及这个 GK 的未涂装件，还有就是成品手办呀，还有提到的一些潮玩，这些概念就涵盖太广了，所以说这个之后有没有什么在广度啊、
嗯、
或者说这个垂直的深度上面有没有一些这个展望，或者说更多的想法？
一定要说的话，这一块更加接近于 CHE 未来发展方向，应该是打造这样一个手办行业的生态闭环吧。其实就是也是刚刚提到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第一届我们可能只是一个单纯的比赛，然后比赛完了之后可能就没有太多后续的过程了，但是接下来之后的发展的话，可能是我们从最上游的 IP 那里就开始沟通，所有的刚才提到就是说所有的 IP 都可以进入筛选，然后所有的选手都可以来这里进行自由的创作，然后在创作完之后接下来的重点环节就是在于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关于选手的交流欲望与销售欲望这一块的销售，可能就不仅仅是针对于说你的个人的贩卖 GK 白模这种性质的，而是要更加接近于其他的手办厂商所推行的商业化的这种形式。
嗯，
这种商业化实际上也主要是对于创作者的扶持吧，因为商业化才是能给就是不管是创作者也好还是品牌方也好，就是带来最大利益化的一件事情。
让一部分设计师先富起来。对，这个计划很伟大。对，
嗯，
听起来非常颇具吸引力。对，
像之前这款折纸题材的模型，这个也有商品化的计划，对吧？是去年那款参赛作品。
对对对，我既然都上色完了，后面看怎么跟 B 站一起合作弄。
啊，那款要做的是雕像吗？
差不多接近于雕像尺寸了。
哦，
有50厘米高。
哇，
我天。真可以。
这种细节大小基本就是只有雕像才能把它整个更好的表现出来了。
对对对对，像在这个过程中啊，所以老师会参与一些什么环节呢？这就涉及到比如说这个成品之后的一些在中间过程中监修或者什么，是不是由您来负责？
我希望是如果可以的话，我是希望能全程跟进的，后期监修什么的，包装设计啊，
嗯，
啊这些
负责一个全活。
对， 对，就从头自己设计的东西，然后这项目一直跟到最后，
到 QC， 对，到 QC 结束，就是一个完整闭环，还
是
挺重要的。
对，也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也是给买家一个交代，也是给泄气一个交代。
啊，作为一个之前参赛选手，包括这一届也是个参赛选手，啊，您觉得这个比赛对邱老师您自己有什么影响吗？
影响啊，对我好像没什么影响，但是我能看到更多的人，就是去年到今年有更多的人参与，有更多的想法，有更多优秀的作品，我觉得是件好事。然后谢区他里面有个交流群，
啊，
那个群那些玩家讨论都挺踊跃的，就比如说这次选拔有的人晋级，
嗯，
有的人淘汰，他们就会说哎呀我被淘汰了，然后把淘汰作品发出来，有问我们有没有，问大家就群里的人有没有什么意见，
嗯，
说他也希望明年做得更好。我觉得这种心态就很好，这是个非常好的风气
啊，就是互相这个互相帮助，然后在这个竞争的关系下其实也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嗯，主要还是一个交流的环境。 对，
对， 对， 对，
对，这个东西还是就交流更有意思。
嗯，
你的作品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对，希望大家喜欢。
嗯
嗯，这对创作者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鼓励，我觉得。
嗯，
对，
像目前这个您参赛之后，对于自己这个当下的做的事儿或者行业有没有什么正向的影响和帮助？
正向的影响就是更加坚定自己将这个创作走到底的决心嘛。
啊，毕竟是优胜。
对，
得到市场的认可。对，
嗯，
对，得到市场，得到大家的认可，希望大家会喜欢自己的这个想法的创作。
你这两届参赛感觉有什么需要 CH 更补足，包括之后更加发展的地方吗？
哦，就是参赛之后，之前 CH 不是提到参赛之后的商业化问题吗？
嗯，
我是想说，嗯，希望 CH 因为有资源比较多嘛，嗯，帮助我们这些参赛选手之后的售卖啊，流量的扶持啊。我们的所长就是设计制作出来，给玩家一个比较，就设计到自己满意，给玩家一个答复。然后CHE要做的就是让玩家买的开心，买的实惠，是这样。然后评委也请的挺好的，就是国内啊、日本啊，都是比较知名的一线模型师、一线涂装师，我觉得挺好。
嗯，确实，我觉得 B 站这边优势嘛，就是这个资源铺得很广，而且整合起来的话会非常强。
嗯，
自己涉足领域非常多，所以当把这些资源整合到一块儿的话，就是能涵盖各方面。
对，因为我们本身是创作者，也不可能去懂太多销售啊，也没那么多精力分到销售那边去。如果是我们能安心创作，能创作出比较好的作品，然后剩下的有人帮忙弄这一块产品，做成商品，就会比较省心，也比较好。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嗯，
可以啊 ，CHE 以后要帮你们一键搞定你们之后所有的问题，尤其是你提到了这个商业化和销售的问题了。
牛啊牛啊！
商业化这个确实本来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点，其实不仅是这个参赛选手非常关注的点，包括很多品牌方也非常关注。从上一届到这一届吧，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放出过非常多的优秀作品了嘛，然后外部的品牌方其实也非常关注关于这些优秀作品是否能就是商业化，能得到带更多的人的认可，包括因为商业化了它那个实际的销售价格其实也对于买家来说是非常友好的，比起你直接买 GK 啊，买它的那个还需要涂装的白膜的话，其实是更加友好的，也是非常平民化的，对于大众的消费者或者是观众来说是非常认可的一个形式。
是，
所以这边品牌方也是非常希望去把这些作品包括他们认为优秀的原因师和作品一起挖掘出来，然后推广到大家面前。这边也是 CHE 之后可能要大力发展做的一件事情，
把这个环境跟团体暖起来，嗯，就好了。咱们那个 B 站的那 title 上不是还经常有那个什么学建模养活自己的这种，对对对，
看到过，看到过，
对，学插画什么的，大家都参与到这个工作中来。
好，那本期节目请来邱老师，老 Q。以及于米老师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各方面吧，就是原型师啊，然后手办落地过程啊，以及 CHE 大赛的这些各个事项。啊，最后再提一下啊，目前 CHE 的投票已经正式开启了。大家可以去页面看看。
对，给邱老师。
对，找找邱老师，给邱老师投个票啊。
嗯
嗯。
大家可以来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作品。
对对对，也可以这个找找有没有什么自己特别期待的，特别想让它商品化的。
大部分作品都是有这个商业化的可能性的，只要大家的呼声足够高，总是会我们会想办法来做到这件事情的。然后包括下一届 CHE 也是无缝衔接的，有志之士都可以来参与。希望邱老师下届继续。
真的吗？
非常期待，真的开了，当然开了。
后续的作品，
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就是对这些东西感兴趣，或者觉得自己有能力，都可以去报名参赛，关注一下 CHE 之后的这个各方面的活动以及这个选题方向啊。行，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嘉宾，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拜拜。